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刚才见证啊，远方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主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我们真是求主自己享受他劳苦的果效。我们现在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既然我们要讲啊主导文，那么我们也能够把主导文整个来读一遍。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三节我们来读。我们一起来，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再次低头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已经宣读了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你自己的爱子这样的来教导，叫我们能够体恤父你的心意，照着主所给我们这个祷告文做一个范例，好叫我们的祷告能够合乎神你的心意，能够达到你面前。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仰望在父你的手里，求主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好叫我们真实的对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能够有所认识，能够按着去行。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次我们讲了主导文的第二个祈求，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要来讲第三个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地上很广，这个范围不单是指行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当中，也行在我的家中，行在教会里头，行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如同行在天上。那主导文的前三个祈求呢，彼此之间呢有很紧密的逻辑性的关联。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意思就是愿神得荣耀，愿神受人敬拜。那神怎么样得荣耀呢？就是神的国要降临，基督在地上要作王掌权。因为神国降临呢，就正是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所以第二个祈求很自然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那神的国如何能够降临在地上呢？就是神的旨意要被人遵行。所以第三个祈求呢，也很合理的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祈求。第一个，我们来想来看，就是神旨意的范围是什么。那么先说旨意是什么意思呢？旨意就是神跟有神形象的一切的受造物，像天使跟人呢，心里所定的那一种的心意或者是意志，我们说 will。那在这个祈求里面呢，神的旨意，这里你的旨意当然是指到父神的旨意。那么旨意就是一个主权的代表，神是 sovereign God， 是全权的神，他对他所造的万有万物呢，都有绝对的主权。那神的旨意就是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为我们人所定的那种心意、目的、计划和要成就的事。所以我们用这个 purpose 讲神的定义、神的心意、神的目的。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里面对神的旨意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神隐秘的或者是命定的旨意。那么能不能把 PowerPoint 下一个 bullet 打出来？ 哦、oh, ，sorry， 呀、yeah, ，那个很显然我送的那个 PowerPoint 没有在这个上面，没有关系，那我就照着啊、我来读，来念，来讲，啊、第二类呢是神啊、哦，第一类是指神明显的或者是教训的啊、第二类是神明显的或者教训的旨意。就是指神以命或命定的旨意，是指神主权的旨意，是神定义要完成的。那么我们称为神的定旨 ,the decree of God, decree 就是命这个 purpose 它一定要做成的。包括什么呢？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护理、神的审判这一类。那神定义创造，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启示录第四章24位长老在神面前敬拜，他说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造被创造而有的。那么神也定义要救赎，所以圣旨时候满足，就道成了肉身，受苦受死，从死里复活，完成了这个救赎赎罪的大功。那并且也包括人要因信基督得救，福音要传到地极。那神的定旨是人不能够预知的，一直到神借着先知预言出来，或者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人才知道。并且呢，神的定旨是没有人能够抗拒或者拦阻的。那么我们把神的护理，英文叫做 providence， 也啊，就是指到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归属到神的这个啊、隐藏的旨意，或者是神的定旨。因为呢，若不是神允许或者神命定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那么这个包括甚至天灾跟各样的意外。那神给我们他的儿女也有个别的旨意，像他为我们一生所定的计划、引导、安排和许可等等，也是属于神的护理或者神隐秘的旨意。因为我们不能够预先知道我这一生将要发生什么事，我跟谁结婚，我要做哪样的职业，甚至我在哪一间教会侍奉，像这一类的事。但是基督徒一般关心的就是这一类的事，但我们更应该关心第二类的神的旨意，就是神明显的旨意，就是神在圣经里面为他的子民所定规的行为的规范、伦理的教导，包括呢，我们应当有的福音责任，像听到悔改相信聚会侍奉传福音等等，甚至教会里头的事情，包括如何敬拜讲道圣礼这一类的，我们说 ordinances 就是法规，也都神详细的记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些才是我们应当关心的，并且要明白而且尽力去遵行神那明显的旨意，道德的旨意。那我们怎么能够来分辨这两类呢？生命记29章29节啊，摩西这样的教导我们。那你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就是我们人不能知道，神定规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带领呢都不一样，好像却是要我们遵行神已经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明显的旨意。例如无论你的婚姻伴侣是谁，神给我们明显的旨意，就是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那里说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来看第二点， 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意思是什么？那么先要问，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教导我们祷告，这样祷告？因为神的旨意并没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诗篇103篇20节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但是在地上呢，神的旨意呢，并没有被人完全的遵守。虽然我们基督徒尽力想要去遵守，也没有完全。你看啊，撒旦魔鬼他们是谁？他们就是那些过去不守本位的、不顺服神的天使。那人类的祖先也是因为不服神、不顺服神而堕落了，那罪就进入世界。那么罪呢，就是不顺服神、不遵行神的旨意，向神宣布独立自主，好像对神说要照我的旨意行，不要照你的旨意行。那我们蒙恩信主的得救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虽然愿意，但我们却没有真正的来遵行神的旨意。举个例子，神给我们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就是尽心或者尽全人来爱神。那我们真的尽心爱神了吗？没有。世上有谁曾经完全顺服神、尽心爱神、遵行神一切的诫命呢？没有。圣经说，没有一人，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除了那一位，就是全然无罪的义者耶稣基督之外。因此，基督的一生顺服天父，这样的顺服呢，应当成为我们顺服的目标、榜样跟动力。当我们求基督顺服的灵呢，住在我们心里呢，来激励我们来向神顺服。那我们思想，基督怎么样顺服天父呢？诗篇40篇那里预言了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了，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藏在我心里。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吗？他的律法藏在我们心里，常常思想怎么样来顺服天父。耶稣在世上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另一处他又说，我常行父所喜悦的。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一刻不是凡事完全的顺服天父为他定的旨意，他并且是乐意的来讨父的喜悦。那么耶稣的顺服是怎么样的顺服呢？是乐意的顺服，是随时随地预备好的那种顺服，并且是完全的凡事的顺服。基督最后也是最大的顺服是什么？就是腓立比书2:6那里说的，我们的主遵行神救赎的旨意，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基督徒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若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应当活在基督的顺服里头。希伯来书5那里说到，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感谢主，因的主的顺服，我们信他的人才能够得救。虽然我们的顺服不完全，不像主这样完全，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的活在他的顺服里头。那我们怎么样顺服神为我个人定的旨意呢？就是我们应当要因信靠神而顺服。就好像病人呢，他应当要先信得过医生，能够治好他的病，他才肯听医生的话来接受治疗。我们不顺服神， 就是表示我们信不过神。如果我们相信神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都很熟，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当难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学习不要发怨言，反而要忍耐，要相信，要信靠神来接受，来面对，相信这些是神所许可的，至终是为了叫我得益处。我们也要学习凡事谢恩，因为连凡事谢恩这个也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样一个祷告，更应该积极的，包括我们立志下决心，不计代价的来遵行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明显的旨意。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应该有怎么样一个态度来遵行神的旨意呢？第一，我们要立志去遵行神的旨意。立志很重要，虽然立志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如果你不立志，你根本就不会去遵行。神看重我们的立志，这个祷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立志要来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去遵行。因为腓立比书那里说到，连我们的立志跟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成就他的旨意。第二，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请问我们怎么样能够遵行？所以我们一生都要寻求明白主的旨意。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5:17那里劝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被圣灵充满，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也是类似的，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神给我们道德的旨意都记载在圣经中，像旧约的律法、十诫、诗篇、箴言里头的这样的教训，新约包括基督的这样的教训、八福等等，还有使徒的教导。我们要从这些神的律法教训找出一些原则，然后应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像诗篇第19那里描写神的律法是完备，神的法度呢是确定的，训词是正直的，命令是清洁的，道理是洁净的，典章是真实的，而且都是全然公义的。罗马书7那里保罗也说到，神的诫命呢，就是讲律法诫命，总共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那雅各书那里也说，神的律法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不喜欢律法，因为律法好像要捆绑我们，你知道吗？原来神的律法是使我们得自由，是释放我们脱离罪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律法。那罗马书12:2也说到，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为什么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为我们定的旨意，明显的旨意，就有这样的特质，善良的本质是善良的，是为我们好；纯全的动机是为我们好；可喜悦的结果会让我们欢喜的。当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结果呢，一定带给我们平安、喜乐、福气。诗篇第一句话，我们看原文呢，不是和本，原文是有福。第一个字是 Ashrei， 意思就是有福啊，就是指到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罪人的道、 的座位，不占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所以律法是带给我们福气的。新约主耶稣的八福，第一个字每一福都是一个福字，怎么样的人有福。好，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常常被神的爱来充满。虽然我们立志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遵行神的旨意会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蒙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却很难去顺服。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的罪，我们的罪性私欲、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罪呢，是使我们不愿意去顺服。因此我们需要有遵行神旨意的那个动力。请问你从哪里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动力呢？一般来说有三个动机使我们愿意的来顺服神。第一，就是我们因着惧怕神的刑罚或者管教，我们去顺服。就好像孩子呢怕挨打呢，所以去听话。那这个是奴隶式的顺服。第二呢，就是为要得到神的奖赏、神的赐福而顺服。这种呢好像是交易式的顺服，就是用我们顺服的行为呢来买神的赐福，像那些法利赛人。不过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从人那里得到了称赞。那么前面这两种的顺服呢，都不是有正确动机的那种顺服。那第三种呢，就是因着受神的爱的激励而甘心的来顺服。所以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正确动机，应当是我们受到认识神的爱、神的恩典、基督那长阔高深的大爱的那种感动、那种激励而产生能力来顺服。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想想看，主耶稣那个比喻，当那个浪子回家之后，他感受到父亲的大爱。你想想看，他不会一生尽力的来侍奉父亲，来讨父亲的喜欢吗？弟兄姊妹，我们也应当常常思想神所给我们的怜悯、恩典、主耶稣舍命的大爱，好叫我们受激励，而且常常受激励，有动力来遵行神的旨意。最后，我们也要来祷告，求神圣灵赐下恩典能力来遵行。面对神的所有的这些旨意，我们必须谦卑的承认，因着我们外面有撒旦的试探，有世界的引诱，我们里面呢有那个罪性私欲的败坏。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呢，我们将是毫无能力的来遵行。那这种无力感呢，就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说父啊，求你使我明白你的旨意，用你的爱来激励我，并赐下恩典能力来行出你的旨意。第三点我们来思想，就是遵行神旨意所会经历的福分。那么现在我要，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打开旧约创世纪第48篇第48章28节，8到20节，对不起，8到20节这一段经文。不过这一段经文这个故事我们也都很熟悉，就是讲到雅各临终之前呢，他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这件事情。我们来思想到这位年老的雅各，他最后学习到顺服的功课之后，他经历到的那种福气、那种祝福。那么有三个重点我们来思想。第一，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蒙恩典的试验。遵行神旨意是我们蒙恩典的试验。我们顺服或者遵行神的旨意，就证明了我们是蒙恩的人。想想雅各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不顺服神的， 他为此吃了很多的苦。他曾经用计，用诡计骗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后来又骗了哥哥的祝福。但是在他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他居然是竟然是违背常理，他交叉的双手，用右手按住这个约瑟的小儿子以法莲的头上，用左手按着大儿子马拉西的头上。当时的习俗可能现在也是，就是右手是强壮，是按在长子的头上为他祝福。那约瑟看到父亲这样做就很不高兴，他就要把父亲的双交叉的双手把他板正过来，并且提醒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马拉西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那么前面讲到 那段经文，雅各当时是怎么样，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他不是老糊涂了，他其实已经预料到约瑟会这样把那两个儿子领到他面前，所以他回答说，我儿我知道，我儿我知道，神的灵感动他。好，然后雅各呢就交叉的双手，交叉的双手好像对世人宣告说，的你们的想法，神的想法，神的思想跟人是不同的，神的旨意跟人的不同。世人认为呢，头生的就是长子，强壮时所生的，这个人强壮，这个人精明，这个人能干有权位，才是神的祝福。请问今天的世上价值观是不是这样？你去看华尔街，你去看政坛上的，你去看 sports 那些运动员，啊，打球打得最好，是最强壮的，是神祝福。不知不觉，我们基督徒也慢慢接受这样。好，那么那些卑微的、贫穷的、可怜的、受人轻视的，我们就认定那是神丢弃的，是这样吗？但神对世人说，不是你们的旨意成就，而是我的旨意成就。特别是在救恩的事上，神给我们看见神拣选人的那个主权。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背那节经，那个经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吗？是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神先拣选我们，我们才会信。那请问你怎样得救？你说我是因信耶稣基督才得救的，很好，你说对了。但是谁给你这个应许，得救的应许？你说是神，圣经这么说，对了，相信耶稣就必得救，这是神给人的救恩的应许，是神给人救赎的这个旨意。因此你得救的这个事实，就说明了你曾经遵行过神救赎的这个旨意。那如果是你曾经主动的选择神，那现在要你啊祷告这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神说凭你意，向神说 Thy will be done， 凭你意行。那么你却不愿意接受，你说我不能接受这样，我不能这样接受遵守神的旨意。那么有一天我跟你说，你会不信，因为除非你真正的靠着恩典得救，你不可能真心的向神说这句话，凭你意行 Thy will be done。 我们说不出来，不然我们就是那种里面有那种冲突的人。如果你真心这样祷告，就是承认，表示你承认你是靠恩典得救的。既然我们有信心遵行神这个救恩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应当 承认遵行神的旨意是蒙是合理的，是绝对合理的，也是理所当然。因此我们应当顺服来遵行神给我们的其他的旨意，不光是得救这个旨意，因为我们要相信这都是神为我们所定的恩典的旨意。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包括律法，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的旨意，让我们去遵行。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其次呢，遵行神旨意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工具。我们都盼望灵命成长，我们也都劝勉弟兄姊妹要追求灵命的成长。那么我们怎么样使我的灵命能够成长？就是要顺服神为我的灵命的成长所定的那个旨意。我们都有孩子，那么做父母的甚至在孩子出生之前呢，早就预备了，早就计划了，我要怎么样来栽培我的孩子，我要给他送到什么样的幼儿园，我要怎么样的给他读名校高中到这个大学等等。那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的神还不如这些父母吗？我们的神早就计划要在我们信主之后怎么样来栽培你我，栽培我们。所以神给基督徒给我们有那个基本的我们说蒙恩的管道，或者是恩典的工具，恩典的方法，英文叫做 means of grace， 要我们去遵行。刚才稍微提到了像聚会、听道、读经、祷告等等，这些都是神在基督里为了帮助我们这个新生命成长的这个所定的旨意。那么我们却以为怎么样，我为自己一生所定的计划是最好，我们都心里都会这么想。那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能力不足，我需要神的帮助，我需要神的赐福。但是神啊，我为我自己一生定的计划请你别管。所以我们就祷告说，求神照着我们的为自己一生定的计划来成就。但神却对我们说，你应当信得过我，因为我比你更有智慧，更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什么是对你才是真正才是最好的。因此我们只需要将我们自己的一生来交托给主，来信靠主，顺服主。就像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不需要问我为什么要吃饭，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药，你就是告诉他，他也不会懂。只要他顺服了去吃饭去吃药，他身体就长大了，他的病就好了。同样的，只要基督徒呢，我们顺服神去遵行神我们定的那个旨意呢，怎么样，我们公义的品德就被建立，我们的好习惯呢也就这样养成了，我们的灵命呢就这样成长。所以当我们受到某人的伤害重伤，很自然的我们会对他心怀苦毒，想要报复，我们不肯饶恕他。那如果呢我们在这一点，在这个时候我们遵行神要我们饶恕人的这个旨意，我们对主说，照你的旨意行，那这样就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这样我就被释放，就能够从那个苦毒不饶恕人想要报复的那种最终出来，我们的灵命就得以成长。甚至更宝贵的，或者我们那个 benefit， 就是我不必得那个胃溃疡、高血压那种心理因记恨人那种苦毒而产生对身体的不好的，反而能够经历到我们内心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最后，遵行神旨意是达到与神亲密相交的途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与主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呢？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很宝贵的一个好的传统， 就是灵修的传统。有的基督徒每天都有他们个人的灵修，来借此享受与主亲密的交通，这是很好的灵命的操练。虽然灵修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实行的，但是却没有比我们体贴主的心意，来遵行主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是更基本、更必要的。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呢，比我们在感觉上好像跟主很亲密的那一种感觉，却不去遵守神的旨意，是我们应当是感到是更重要，更能够讨主喜悦。主耶稣曾经对那些来听他讲、听他教训的人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那我们看在创世纪48章那里，雅各怎么样称呼神？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他这样来称呼神。现在他明白了，他一生的每一步路呢，都不是靠着他的本事、他的小聪明、他的奋斗而能够成就的，而是有神暗中的保护、神的眷顾和神的赐福。只有当我们顺服神、顺服去遵行神的旨意，向神祷告说：“照你的旨意行”，并且我们是真正的努力来遵行的时候，我们能够才能够像雅各这样对神说：“你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我们才能够因此建立起与神那亲密的关系，来活在神的爱中。请问你我真的能够称神为我们牧养我们一生直到今日的神吗？只有当我们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信心，才会有那个确据，知道我们是蒙爱的，知道我们是讨神的喜悦，我们是在父和主耶稣基督的爱里。主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我们不只是在口里说主啊我爱你，而是真正的来遵行主的命令，使我们活在神的爱中。雅各接着怎么样称呼神呢？他说：“神是那个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雅各曾经跟神的使者摔跤，他的大腿被摸了一把以后就瘸了，神就将他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 Israel 就是神的王子。他开始学习顺服，像那一位真正的神的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科西玛利园与神摔跤，三次恳切的向父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感谢主，他最后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主耶稣的这句话是人类向神能够献上最讨神喜悦的这个祷告，是从神儿子的口中说出来的。人类的始祖亚当，他不顺服神的时候，他等于向神说：“要照我的旨意成全，不要照你的旨意。”而我们的主耶稣却向父祷告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旨意成全。”这样就扭转了我们全人类的命运。我们若向神祷告说：“我愿照你的旨意行”，那么我们所失去的只是我们的罪，我们却能够经历生命平安，与主有那个亲密的关系。英国文学家 C.S. Lewis 说，世界末了有两种人，一种人对神说：“照你的旨意行”，另外一种人 神将来会对他们说，神会对当时对他们说，照你们的意思行吧。如果我们继续选择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行，至终神会让我们承受那种自主的后果。将来，因为将来在地狱里的都是这种人，因此我们最好现在就向神晓得，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会有一个确信，神的旨意将是最美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也能够向神说，凭你意行，照你的旨意行。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向你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你将主耶稣的顺服充满我们的心，你的大爱激励我们，并赐下恩典能力，使我们不但明白并且照着你的旨意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